马上到十一月了，对不对？是十殿灵月嘛，啊，所以各位有这个家人啊、王子啊要追思献冥香的话，是个机会，可能是特别的为王子祈祷。那今年是非常巧了，十一月二号是星期天。啊，那么一般的还是会在星期天过的，这个其实是星期天可以过，就是胜在教会的庆节的那个编排里面胜过主日等级，所以主日还可以变过。那么跟各位知道一下，那我不知道台北怎么样，我们大溪的墓园是前一天啊，前一天新竹教区也是前一天，那大概是。就是慢慢的接近这个特别无纪念王者慎终追远的这个日子，跟各位说一下。哦，我想我们早开始两分钟，应该各位没有吃亏吧？哈，好，因为本来是我看大概差不多了，好像别人慢来一点也没什么关系了。我们今天要开始第八章。第八章是非常短，非常短。其实八九十三章谈一个主题，第八章很短，我们就先看一下。第九章感觉上那种是不连贯，其实是连贯的，我们会慢慢的看。我们大概今天是不会进到第十章，我们时间很短了，至少我们第八章、第九章我们看能够多少，就跟各位一起阅读多少。好，第八章因为很短，我先一次练完，然后我们再慢慢的一小段一起正在做介绍。那各位大概已经习惯了，我们从第六章开始，我们知道保罗很多次跟这个教会对话，跟这个格林德教会对话。那我们这边看各位能不能够发现这个是对话的格式啊。好，看到了吗？格前第八章。质论祭邪神的肉，我们知道我们都有知识，但知识只会使人傲慢自大，爱德才能利人。若有人自以为知道什么，这是他还不知道他该怎样知道。然而谁若爱天主，这人才为天主所认识。质论吃祭邪神的肉，我们知道世上并没有什么邪神，也知道除了一个天主外没有什么神，因为虽然有称为神的，或在天上或在地下，就如那许多神和许多主，可是为我们只有一个天主，就是圣父，万物都出于他，而我们也归于他，也只有一个主，就是耶稣基督，万物借他而有，我们也借他而有。不过这种知识不是人人都有的，有些人直到如今因拜惯了邪神，以为所吃的是祭邪神的肉，因为他们的良心软弱就受了玷污。其实食物不能使我们取悦于天主，我们不吃也无损，吃也无损。但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这自由的抉择成了软弱人的绊脚石。因为如果有人看见你这有知识的在邪神庙里坐席，他的良心若是软弱，岂不受到鼓励而去吃祭邪神的肉吗？那么这软弱的人，基督为他而死的弟兄，也就因了你的知识而丧亡。你们这样得罪了弟兄们，伤了他们软弱的良心，就是得罪基督。为此倘若食物使我的弟兄跌倒，我就永远不吃肉，免得叫我的弟兄跌倒。好，我想我们先回过头啊，看一看这个第六章的第十二节，这个回忆一下我们曾经学习过的读到后面忘了前面。那我们说第六章的十二节这边啊，基本上是一个对话嘛，对话，它的格式是非常简单而且清楚的。 好，他说凡事我都可行，放在引号里面，对不对？然后但啊，不全有益，所以引号内是教会的意见，格林多团体的意见，然后呢，但不全有益，保罗的意见，然后呢，再来说凡事我都可行，然后但我却不受任何事物的管制。食物为杜甫，杜甫为食物，但是天主把这两样都废弃，就很清楚，就是好像每一次保禄开口之前啊，先讲一个但是还是可是等等的，什么意思？基本上格林多教会意见他同意的，可是呢还需要加了一点点修正啊，就是这样讲，有一些还需要，不论是在具体团体的实践上面，或者在真正的生活操作上面，能够有不少啊更正的地方。这个是我们先各位回忆的，那我现在回来看这个第八章，这是一样的哈。啊，自论既邪神的肉，然后我们知道啊，我们都有知识，就是放在引号内，对不对？然后呢，但啊，保持意见啊，我们先跳到那个第四节，一样的哈。自论吃既邪神的肉，我们知道。啊，世上并没有什么邪神，这边其实应该放在括号里面的啊。然后呢，也知道，但是括号除了一个天主以外，没有什么神。引号结束啊，一样的格式啊，就是论到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呢，我们都知道啊，就是我们共有的知识，那就是这个格林多教会他们宣称他们的知识，保罗赞成，我们我也知道，同意的，啊，这个意思。好，那很清楚，就是现在换了一个主题啊，从这个第八章开始，我们换了一个主题。那么，就是至于我们要谈论祭邪神的肉，好，那这就是我们知道了，我们都有知识，就很清楚，他们有一些知识了哈，啊，就譬如说这个吃也可以啊，不吃也可以等等的知识很多，他们有很多观念。我们先跟着讲一下这个祭肉，什么是祭肉？就是迎神庙会宰杀牲畜嘛，做祭献啊，那样的肉了，那样的肉。其实，在古代啊，这是保禄活在现在2000年前嘛，古代吃肉是件大事。啊，我们今天啊，就是说不要再吃肉了，对不对？以前呢，啊，吃肉不简单呐，啊，那不是随便可以吃的哈，啊，真的是要有钱，那叫一个特别的场合。啊，通常是，当然你说有钱人当然随便可以吃嘛，那基本上也不会多的。通常就是人们的环境都不好，那么一定是在宴会的时候，重大宴会的时候会吃。那么再不然就是在宗教的聚会里面，所以每一次的这个祭神的庆典里面啊，是一个老百姓有肉吃的机会，很重要的啊。这个啊，第一个是大家知道这个，那这是外邦的社会里面，在犹太社会呢，基本上一样啊。犹太社会在过大的庆节里面，像天主也献祭的嘛啊，就是这一个大的差别是外邦人跟犹太人之间不一样的。外邦人的祭神的祭典里面呢，他的祭肉，它的牲畜有可能是猪，啊，犹太人是不行的。那这个是当然在这样子里面，在吃祭肉的过程里面呢，那么当然如果是碰到这样的话，会比犹太人更难忍受了。啊，这就是一点点那个文化背景，大家稍微知道一下。那么所以你说这个现在呢，他们如果说不吃这个祭邪神的肉，不吃这个祭拜时候的肉的话，那么就很少有吃肉的机会了。因为这边在格林多啊，在这个外邦社会里面，当然这个并没有像犹太在这个圣殿里面宰杀啊牲畜的可能性嘛，这是要知道的第一个。好，无论如果这边说啊，我们都有知识，这边没有提什么知识，啊，我们等一下看嘛，啊，等一下看，大家都是说，因为我们知道这里根本就没有别的神，下面再讲嘛啊，他们就说根本就没有别的神，既然没有别的神，那么就没有所谓祭过别的神的肉啊，就是肉，这就是肉而已。啊，这个知识，好，啊，我们都有知识。保罗说，对，我们都有知识。 可是呢，知识呢只会使人傲慢自大。就是我们有了知识的人啊，那么大概就会用自己的知识轻视人啊，或者会取笑那一些相对的那些无知者啊。而知识，那么只会使人傲慢自大。知识并不能够帮助信仰团体成长。保罗说，那么什么可以呢？只有爱德，爱德才能够真正帮助人成长，爱德才能够立人，帮助信仰团体的建立。他说，如果有人自以为知道什么，这是他还不知道他该怎样知道。这绕口令了，对不对？当然就是说，如果他有知识，然后碰到前面那个情况，他傲慢自大，他其实并不是真正的知道。知识本来也应该是服务人的。那这边保罗的话说，如果有人自以为知道什么，其实这个正是这个教会的情况，这正是说这个格林多人的骄傲的证据。好，那他还不知道他该怎么样知道，他还不知道怎么样在基督信仰内才叫做真正的知道。他说，然而呢，谁如果爱天主，这个人才为天主所认识。就是保罗故意反过来说，他说什么？谁如果爱天主的话呢？那不是说他才知道天主，他说他被天主所认识。那整个的出发点是神开始的。那么被天主所认识的意思是被天主招选、被天主接纳、被天主爱了。认识这个字啊，在整个圣经的文学传统里面，几乎等于爱。我们只要想到那一句最早的圣经的故事，亚当认识了厄娃，就生了迦因，很简单，这是认识的意思，在那个圣经里面用认识的意思。好，第一段是很简单的第一段，那么第二段就继续说了，那么我们知道什么东西啊？他说我们有知识嘛，下面知道。好，再一次谈论到吃祭邪神的肉，我们知道什么？第一个，我们知道世上并没有什么邪神。好，这边就整了，我们有双重的知识。第一个，世上没有什么邪神。那么第二个呢，我们也知道除了一个天主以外没有什么神。这个除了一个天主以外没有什么神，当然是犹太最根本的信仰啊。那么在犹太的整个社会里面是每天要练的信经啊。你们看那个生命记好不好？看到生命记第六章，圣经的第五部书，生命记第六章，可以看一下，非常熟悉的经文。在旧约，旧约，生命记第六章，好不好？那个看到的话，我们就听，好不好？看不到就听了。第四节哈，他说：“以色列，你要听啊，上主我们的天主是唯一的天主啊，你当全心、全灵、全力爱上主你的天主。”这是以色列人的信心呢。那我们现在在基督信仰里面，我们每一次进圣堂啊，沾圣水，对不对？沾圣水画一个圣号，纪念我们的洗礼嘛，表达我们对于圣山的这个信仰。犹太人他们的门口啊，一个就是讲那个虔诚的犹太人啊，一个小小的牌子，木头或铁，就是长长的牌子啊，长长的，我要画一下好了。里面就会有一个这样的形状，然后有这么一个字，一个字母啊，可以是直着挂，可以斜着挂。他每一个人进门就摸一下，然后亲一下，或者用口亲一下。这个里面一个小小的，就是小小的盒子，里面就一句圣经，就是这个《生命记》六章四节。好，就他们记着一个天主，犹太人啊。当然，这个也是我们基督信仰所沉寂下来的共同信仰，也是到处宣讲。保罗已经讲过很多次了，所以现在他们说我们知道，除了一个天主以外，没有什么神。然后他说，因为呢， 虽然有称为神的，在这个希腊社会里面很多神嘛，虽然有称为神的，或在天上或在地下，天上地下到处都是神啊，就如那许多神和许多主，在他们的生活里面，这边当然这个神跟主，基本上神就是在希腊里面的诸神，那希腊有十二个主神啊，对不对？比如阿波罗、宙斯在主神，阿波罗是罗马神啊，宙斯在这样。那么，但是呢，这个主呢，就是人间的君王跟英雄，对不对？我们看过很多这样的这个古代的片子里面，这些战士啊、圣将军，就是 my lord 或者皇帝或将军 my lord 是我的主一样的东西啊。这是在他们的希腊社会里面，他说在我们这边社会里面的确是。或者有很多人被称为神，被称为主啊，可是我们啊，第六节，我们基督徒，我们只有一个天主，那么就是圣父，万物都出于他，我们也归于他啊。这边当然是给我们讲什么是圣父，那么圣父是创造者啊，这边说对不对？万物都出于他嘛，也归于他，所以万物是圣父是创造主，他是万物的起源和宗向，本来是我们基督徒常讲的话。啊，这保罗这边所讲的东西，我们都知道，只有一个天主，就是圣父，万物都出于他，我们也归于他。然后呢，这个天主当然是对应前面那个很多神，一个神。然后呢，说一个主，啊，在民间，在一般的生活上很多主，可是我们只有一个主，就是耶稣基督。那么这边说万物都借他而有，我们也借他而有。这边把耶稣就看成什么创造的媒介了，耶稣是救援的主，创造的媒介。当然这个基本上也是来自旧约的思想，我读各位读旧约，特别是智慧作品里面，还是碰到智慧里面都是讲这些东西，讲这个智慧的角色。那么后来这个角色慢慢被转化成圣言啊，从这个智慧是这个塞比恩提亚啊，或者索菲亚啊，然后呢，索菲亚是希腊文，这边的希腊是拉丁文啊，从索菲亚从这个智慧转变成新约的 logos， 就是诺望福音的那个圣言。我们看一下诺望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怎么写，第一章怎么写？诺望福音，新约的第四本，诺望福音。好吗？好，在起初已有圣言，圣言与天主同在，圣言就是天主，圣言在起初就与天主同在。好，第三节啊，万物是借着他而造成的，凡受造的没有一样不是由他而造成的。你看跟这一个格林多前书第八章的第六节是一样讲法，万物都借他而有，我们也借他而有。那么这是讲这个耶稣基督啊，圣言。那么当然这是初期教会已经有了共同的信仰。好，第二段也很简单，我们都有知识，然后呢讲出什么知识。但是呢光有这种知识呢，保罗前面说了，光是有知识只会让人傲慢自大。为什么呢？下面就说第七节开始讲，第七节以后其实是最前面第一节以后的补充说明，慢慢说。他说看不过，他说我们都有知识，不过这种知识不是人人都有，很有趣啊。所以这个我们是一个小团体啊。那当然这边我们知道格林多教会基本上分两个部分，一个是强者，一个是弱小者。教会内有些是有知识的强者，有些是知识上比较弱的，这其实不奇怪。在以前的社会里面，就是今天还是一样，还分学历嘛。那以前的社会里面，这个有知识的跟没有知识的，上层社会跟下层社会，主人跟奴隶，它的差别是非常大的啊，是很清楚。那么他说，教会有这个强者跟弱者。这边讲，保罗说我们都有知识，就是指的是强者那一些。当然我们读到目前为止，我们知道保罗是把自己归于强者的，就知识而言他是属于强者，所以很有趣啊。保罗很聪明的，他必须跟强者先认同， 归属于同一个团体，他才能够教强者，他才能够指正强者，他才能够教导强者。如果他自认为是弱者的话，没人听他的了，没人理他的了，很清楚的。好，说不过呢，这种知识不是人人都有。下面接着说明，有些人呢、直到如今因为拜惯了邪神，以为所吃的是祭邪神的肉，因为他们良心软弱就受了玷污。这个格林多城的人过去在听到基督福音之前都是信神的信他们的神多神社会嘛，他们都是参加固定的祭典，当时宗教礼仪的，他们就这样子拜惯了邪神，天天拜，从小就开始拜的，没一个例外，应该这么说，没一个例外。他们现在呢，就是已经习惯了，他们现在领了洗，成为基督徒以后呢，但是在这个信仰上还没有这么坚强的时候，他们还以为他们还在拜神。他说这样子呢，他们就认为他们现在吃的那些肉是祭过神的肉。他们就良心上就受了玷污，为什么他们害怕，他们担忧，就他们跟他们基本的信仰所听过的信仰不符合，就是一方面他们领受了主的提携，又去跟这个拜方神结合在一起这个味道了。好像说第八节再说，其实食物不能使我们取悦于天主，我们不吃也无损，吃也无损，这个其实下面的话应该也是可以加在引号里面到这个，因为第九节又是但是了嘛，对不对？但是一样的一样的语言格式就是大概保罗这么说了，那他再一次提，那么这个教会里面强壮者的意见，他食物不会让我们取悦天主的，那这些祭过就是吃的也好不吃也好没有关系的，没什么差别的。不还记得我们前面已经读过的第六章的话吗？食物是为肚腹，肚腹是为食物不会真正的帮助我们更爱天主，或伤害我们不爱天主，不会的。保罗说，但是你们要谨慎你们要谨慎。好，你们是有知识的，可要小心，不要因为你们这样自由的抉择，成了软弱人的绊脚石。就是因为你们这么做了，那么你们吃了。那大家跟着你们吃了，可别的人没有你这么强壮，没有懂得这么透彻，他们一时吃的肉，然后回去又良心不安。你知道我刚刚跟各位解释过这一个，希腊社会什么是吃肉嘛？有肉吃而不吃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啊，很难过的一件事情。但是今天不一样，因为大家都怕吃肉是吧？过去不一样的，过去。第十节说，因为啊。继续解释，因为如果有人保罗来举一个例子如果有人看见你这个有知识的在邪神的庙里坐席，他的良心若是软弱，岂不受到鼓励而去吃祭邪神的肉吗他们的庙里面就是在祭拜之后就有这个餐宴嘛餐宴相当于你的弟兄跟着你的人坐着吃了比如说奴隶奴隶跟主人都受了洗，那么奴隶呢看见主人在庙里面坐着他就受了洗，他也坐进去吃了那主人有知识，知道只是吃了一块肉而已，那奴隶呢知识上面缺乏，就以为吃的是祭过神的肉那么保罗说这样子的话，这个软弱的人，那么基督为他而死的弟兄先说这个弟兄是软弱的，然后再解释他并不只是一个软弱弟兄而已基督也为他死过这样子的话呢，这个人呢就因着你的知识而丧亡，说明是跟神有隔离，他是担心害怕距离神远了，跟你讲好，他说你们这样就得罪了弟兄们，伤了他们软弱的良心，其实就是得罪基督让基督的救恩效果就消失了嘛。人开始害怕，人又跌回他过去的宗教氛围里面去。这边保罗说的是很简单啊，粗心大意的行动有可能是会危及耶稣基督救援的效果。就讲那个，我们讲粗心大意比较客气了我讲那个傲慢自大的行动 有可能会让人啊，让人本来已经得到的基督救恩效果反而失去了。所以每一个人，特别是基督徒团体，那都已经领受了基督的救恩。现在呢，因为他们的软弱，他们的知识不够健全，在信仰上还没有稳固。因为看了你们的行动而跌倒的话，那么你们不仅仅是让这个弟兄受伤了，你们根本是让基督救恩的效果失去了，就是得罪了基督。好，那么怎么办呢？结论，保罗说，所以如果食物使我弟兄跌倒，我就永远不吃肉。非常极端的啊，他不仅仅是不吃鸡肉，我连肉都不吃了，我以后开始吃素。当然不是生计饮食啊，都没讲这那么多，我吃素不吃肉了，免得叫我弟兄跌倒。什么意思啊？为了保护我弟兄不跌倒，我宁愿做得更过度啊，我宁愿做得更多，做好事永远不嫌多啊，我宁愿过度而不可不及。我要能够在这个情境里面要小心，我要很努力的做。如果有任何一个不小心，那么可能因为我的行动让我的弟兄看见了，那么对他成为一个消极的榜样，他跌倒了，那么我们这样其实伤害了耶稣基督了。那这些弱小的肢体也是耶稣基督救援的对象。你看保罗想的很简单，他就是非常的务实的，在这些看来是一个纯理的纯讲理的行动呢，他告诉我们在这个知识之上还有爱德啊，不能够只说我自己良心平安，那不行的，这样应该是不够的啊。还记得我们前面保罗的话吗？即使我良心平安，我还不敢确信我是正义的，还不敢了啊！我只有在这个主再来时，我听主的判断了。我们前面读过了，对不对？那很清楚的，这个保罗的话，这边是用的是一样的原则。那当然我们会很惊讶了。保罗说：“哎呀，真是啊！如果食物让他弟兄知道，连肉都不吃了。但是这是真正的保罗他说的，做父亲、做母亲的牧者情怀啊，真的是如此啊！为了要救弟兄呢，他就宁愿。”连肉都不吃了，这个是第八章。我想很简单嘛，好，这很简单的一章。那其实我们今天就大概可以用的原则了，因为问你们，我们要问的吃拜拜啊，别人怎么那个发这个什么这个什么。这个什么拜过神的肉啊，就是那个切个送人嘛，对不对？那肉能不能领回家吃啊？怎么样？大概原则已经够清楚了啊。我们知道没有什么邪神的。那如果我们的行动不会让人跌倒，那就没问题。如果我们的行动有可能会造成消极的影响，那宁可做得更多，牺牲更多啊，这是原则。这当然是很简单的样子。好，第八章，那当然我们最后讲到最后，保罗好是把他自己拿来当成榜样啊，那他一定也是真的这么做。那这边才能说他宁愿放弃啊，宁愿放弃这个吃肉的权利嘛啊，本来一般吃肉没问题，因为他们自己的吃肉。各位知道在犹太社会里面啊，肉的宰杀还有这个所谓的洁净的跟不洁净的啊，对不对？这个礼仪性的宰杀跟一般世俗性的宰杀植物都可以的。那这边保罗就不管了，他不管。如果说有可能让弟兄跌倒的话，我什么都不吃了，这样最安全。当然是过度的做法。那这边事实上已经为第九章埋下伏笔啊，下面是他要讲的东西。第九章，那我们看到今天第九章里面看到是，首先就是有一段非常非常怪的话，他讲他是中途啊，中途。那这边是第九章第一节到第十四节，他先讨论啊中途有什么权利，然后呢第十五节就清楚了。那么中途有这些权利，他都放弃啊，宁愿不用。啊，为什么不用呢？为的是争取更多的人相信耶稣基督。这是非常有趣的一章，看一下第章。我先念前面这一段啊，一到十四节啊。我不是自由的吗？我不是宗徒吗？ 我不是见过我们的主耶稣吗？你们不是我在主内所见的功臣吗？纵然我为别人不是宗徒，为你们我总是，因为你们在主内正是我认宗徒职分的印证。这也就是我对那些质问我的人的答辩。难道我们没有取得饮食的权利吗？难道我们没有权利带一位姐妹的妇人和其他的宗徒及主的兄弟并克法一样吗？或者唯有我和巴尔纳伯没有不劳作的权利吗？谁当兵而自备粮饷呢？谁种植葡萄园而不吃它的出产呢？谁牧放羊群而不吃羊群的奶呢？我说这话难道是按人之常情吗？法律不是也这样说吗？原来法律没设法律上记载说犹在打场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难道天主所关心的是牛吗？岂不是完全为我们说的吗？的确是为我们记载的，因为离地的当怀着希望去离，打场的也当怀着有份的希望去打场。若是我们给你们散播神圣的恩惠而收割你们那属于物质的东西，还算什么大事呢？如果别人在你们身上尚且分享权利，我们岂不更应该吗？可是我们没有用过这权利，反而忍受了一切，免得基督的福音受到妨碍。你们岂不知道为圣事服务的就靠圣殿生活供职，与祭坛的就分享祭坛上的物品吗？主也这样规定了，传福音的人应该靠福音而生活。好，这段话里面啊有很多问句，那么问句本身就包含答案啊，我们说的这个修辞学的问句啊，这是一种特别的让这个文章更可读的一种文学的技巧啊。意思是答案在里，我不是自由的吗？那个你说你是啊，讲的啊，我不是，你当然是，我不是见过我们几个什么，你的确见过，你们不是我在主内所见的，我们的确是，答案是这样子的，很清楚。啊，就很像我们今天那个政治人物，是不是跟他们是不是夺神经？我不知道，啊，这个我这个对不对啊？好不好啊？一样的，这个意思，对不对？这个有趣的，想不到吧？两千年前就有这么好的这个修辞学的问句哈。好，那么很清楚。那么一开始四个第一人称的问题啊，保罗问。不但是自己的，所以第一节到第二节啊是四个问句，那么是保罗呢讲他自己是宗徒。好，前面都是简单的话，我不是自由的吗？我不是宗徒吗？我不是见过我们主耶稣吗？那么这个我不是见过我们主耶稣吗？是前面这个作为宗徒的主观证据。好，我不是宗徒吗？你说我怎么算是不是啊？有什么证据？有，我见过主耶稣。好，这个是主观证据。你说你见过就见过吗？谁知道啊？这个没人知道，谁知道啊？对不对？好，好，当然这个主观证据我们只能够相信保罗。那么接着呢，这些客观的证据，你们不是我在主内所见的功臣吗？这是客观的。这个教会的确是保罗去宣讲耶稣的福音之后而建立起来的，所以接着他说，纵然我对别人而言不是宗徒，对你们我总是，因为你们在主内正是我担任宗徒职务的印证。所以你们就是很清楚的，那么我们之间的谈话是你知我知，我的确是宗徒，你们是因为我进了宗徒的职务之后而成为天父的子女的，而成了这个信仰团体的。这是一开始啊，两节，那么几句问句里面要讲，先讲他宗徒，然后谈话谈嘛，谈宗徒什么权利。他们说，这里就是我对那些质问我的人的答辩啊，从第三节到第六节。 那么就谈到啊，中途有权利，什么权利呢？有得到薪水的权利。好，下面是应该说，下面以下就是我对那些质问我的人的答辩。我们这边是句号，对不对啊？我竟然改冒号了啊！下面再打开始辩护，还是用问句啊？用这个修辞学问句来答，那个有点这个第二句的难，不，第四句很简单。难道我们没有取得饮食的权利？你们有，你有，你有，你们有的。啊，第五节比较难懂。难道我们没有权利？答案自然是有啊，有啊。什么权利呢？带一位作为姐妹的妇人，什么意思啊？不知道。他说，好像是，好像别的宗徒以及主的兄弟以及客法都这么做过，怎么做？都带了一位做姐妹的妇人。什么意思啊？带老婆的意思了啊，实在很复杂，就是带老婆的意思啊，带着太太的意思，好像是，因为这个他们的妻子当然也应该也都是基督徒了，但作为姐妹，那么姐妹就是教会这个称呼法弟兄姐妹，但这个妇人其实妻子的意思了，这妇人呢就是这个希腊人跟德文呢，妻子跟妇人同一个字。那我们这个中途，我们这个前辈们翻成妇人，大概是没有真正懂对了，但是大概觉得保罗不知道什么东西，其实是妻子。那我们从那里知道，就是别的中途都结了婚的啊。保罗是不是没有结婚呢？我不知道，我们第四章讲过了哈，他可能没结婚，那么他其实也可能结了婚，还是可以满足这个情况。他结了婚，把太太放家里面带孩子好了。他自己也传福音，也可能的啊。为什么我们知道保罗在传福音是一个人出来传福音的啊？没有生，现在没有妻子，那么可能是孤身嘛？就当然自然就没有妻子，可能是妻子放家里面，或可能是把妻子休掉了，让他回家。好，那这个是很有趣的。那第六节说，或者难道只有我和巴拉伯没有不劳作的权利吗？好，那么意思是什么？意思他和巴拉伯在整个的服船过程当中是继续工作的。我们知道保罗他日以继夜的工作，为了赚取自己生活费，他在工作之余才能够去传福音，去讲道理。啊，那别的东西怎么样是很清楚的，享受啊，最后一句话对不对？传福音的人靠福音而生活嘛，别的人就享用信仰团体的供养的意思了。我说了哈，就宗徒们有得到薪水的权利，这个意思，有得到他们生活照顾的权利。那么第七节是继续的证明，有的用圣经的根据看，难道谁去当兵而自备粮饷呢？啊，就去打仗了，还自己家里面什么便当没有的啊？去打仗，为国打仗，要吃国家的军粮，正常的，对不对？谁种植葡萄园不吃葡萄呢？当然吃的，吃葡萄喝葡萄酒。谁牧放羊群不吃羊群的奶呢？当然吃啊，不但喝羊奶，还吃羊肉，穿羊毛衣呢。厄德克尔先生是讲过这个事情，讲过的，对不对？这些是有东西嘛？保罗用了这些旧约的故事，他说：“我说这话，难道是按照人之常情而已吗？”意思说还有更深的意思啊。他说：“法律不是也这么说吗？”第九节，什么法律呢？梅瑟法律说，牛在打场时不可拢住他的嘴，你在牛跟前犁地时候啊，不能把嘴罩住的了。他就是要吃点东西的，就是要清扯什么东西的东西，不可以把它绑住他的嘴啊。然后说，难道天主关心的是牛吗？答案其实是的。当然，保罗这边用了一个他们在历史里面慢慢产生的，就是犹太拉比的释经法。答案当然不是啊，不是，就是保罗在这个整个的。圣经传统里面，就是在每一段故事都要发现这个故事对我们今天的人怎么用，有什么影响，有什么教导的意思呢？这样，所以旧约里面的全部的故事都成为预象啊，预先的一个图像，为了讲以后的东西。他说，好，什么意思呢？天主所关心的其实并不仅仅是牛，只是一个象征告诉我们的。我们今天凡是工作的都能够享受工作的产物的意思。 他说漂浮记说他岂不完全是为我们说的吗？讲的吗？就是天主关心的不是牛而已，天主关心是我们，天主让那一些我们的祖先们把这一个生活中常见的事件写在圣经里面，对他们当时看来是条法律，其实已经写到我们今天的生活了，这个意思。而说的确是为我们记载的，因为呢离地的怀着希望去离，打场的怀着有份的希望去打场，在农地里面工作的人当然是希望有农作物可以产生的嘛，当然要能够吃苦吃到嘛，必然的。好，这个是圣经的证据哈，也就是这个寓意式的解经法，每一个故事都有一个含义的，对今天的人讲。好，那么第十二节他说，如果我给你们散播神圣的恩惠，收割你们那属于物质的东西，还算什么大事呢？小事一桩嘛。啊，就是我给你们传报福音，对不对？你们给我个便当吃，算什么大事呢？是这个意思，这个意思，还其实的确是如此啊。那么我们真的是就是，信仰团体啊，供养一个传福音的使者，不论你拿什么样的东西去帮忙他，照顾他的生活，跟他跟我们从他那边所领受的福音都是不能比的，这个意思。我们不过出点钱，不论是百万千万，但是呢我们得到的是救恩呢、啊、救恩是买不到的，这个意思。好，我们透过福传使者的宣讲，我们得到了天主给我们的救恩嘛、啊、这个不是一般的有钱可以买到的，不是我们想要就可以得到的。就像这边说了，所以我给你们散播了神圣的恩惠，那么收割一点您的物质算什么大事呢？好，那么他其实没有了，好吗？那是更伟大，对不对？然后第十二节说，如果别人在你们身上尚且分享权利，我们岂不更应该吗？当然我们知道前面有嘛，对不对？这个阿波罗党，有克法党，还记得吧？没忘记了，对不对？有别的，他们都享受这一些你们的照顾了，那么我们岂不是更应该呢？啊，可是我们没有享用这个权利，反而忍受了一切，免得基督的福音受到妨碍。我们没有享受这些权利啊，没有享受，然后呢反而呢却忍受了一切。你看他忍受什么呢？我们回忆一下，看看第四章，第四章我们回忆一下，那我就忘掉了。第四章，前面第四章第九节，好不好？我以为，看到了吗？我以为天主把我们做中途的列在最后一等，好像被判死刑的人，因为我们成了供世界天使和世人观赏的一场戏剧。我们为了基督成了愚妄的人，你们在基督内却成了聪明的人。我们软弱，你们却强壮；你们受尊敬，我们却受羞辱。好，那第十一节开始了哈。直到此时此刻，我们仍是忍饥受渴，衣不蔽体，受人拳打，居无定所，并且亲手劳作。被人咒骂我们就祝福，被人迫害我们就忍受，被人毁谤我们就劝告。直到现在我们仍然被视为是世上的垃圾跟人间的废物。我们忍受了一切，不得了，否则的话你看怎么讲，我看那些读者都要流泪吧。我们的这个我们的中途啊，我们怎么这么对待你啊，太不应该了。好，第三节，你们岂不知道为圣事服务的就靠圣殿生活，供职于祭坛上就分享祭坛上的物品吗？这是在这个勒位记的规定嘛，那些勒位司祭们他们是不工作的，对不对？他们是接受这个老百姓的食衣之物，在祭坛上面宰杀的牲畜，他们有一份是给他们的， 啊，给这个勒位斯基勒位斯基家族享用的啊。那各位有空您可以记下勒位记第六章第九节，不记太好了，好不好？勒位记六章九节，你这些翻得太慢了，啊，有人都翻很久啊。好，勒位记六章九节这个意思。那么在祭坛上面供职的就分享祭坛上的物品。好，他说主也这样规定了，那么传福音的人应该靠福音生活。好，所以前面呢是靠圣事服，为圣事服务就靠圣殿生活。其实不论犹太或希腊的相关的宗教都有类似的传统，那今天还是一样，不是吗？现在任何一个庙会里面啊，任何一个这个祭坛什么，就各个宗教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的这样子。那么前面也讲了，对不对？那么资助中途生活付出的银钱，相对于他们所得的福音喜讯不算什么。那最后说，为什么呢？主说了嘛，传福音的人应该靠福音而生活。我们简单讲了，在耶稣派遣门徒传福音是说，人们摆上什么就吃什么，到了哪他就住在哪一家，就是这个意思，很简单的。所以传福音的人不要担心，不要忧虑该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到时候自然有吃有喝。好，但是今天也是一样的情况啊，也是一样的。就是我是觉得认真工作的福产者是不会愁吃愁穿的了，不会的。我常常讲说我觉得好像对我太好了，真的不好意思，我自己觉得不好意思，就是希望各位能够明白。好，那这个是第九章一开始一到十四节，很简单啊。先谈的中途是应该有权利得到照顾的，我中途很多权利可以得到的。然后呢，第十五节开始啊，他的话很有趣，他说我们读这段话到二十三节，可是啊，这些权利我一样也没用过。保罗讲话总是很绝对啊，对不对？一样没用过。真的吗？问题的当然对于这个教会真的，我们知道保罗他其实受过其他信仰团体帮助，特别是腓立比团体啊。但是我们知道这边是这个教会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不要拿另外一封信来打这一封信，那没意思了。可是这些权利我一样也没用过，我写这话并不是让人这样对待我啊，不是说哎你没开记者还没养过我，不是这个意思。他说因为我宁愿死也不愿让人使我这夸耀落了空，我如果传福音原没有什么可夸耀的，因为这是我不得已的事。我若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假使我自愿做这事便有报酬，如果不自愿可是责任已委托给我。这样看来我的报酬是什么呢？就是传布福音时白白的去传，不享用我在传福音上所有的权利。我原是自由的，不属于任何人，但我却使自己成了众人的奴仆，为了赢得更多的人。对犹太人我就成为犹太人，为赢得犹太人。对于在法律下的人，我虽不在法律下，仍成为在法律下的人，为赢得那在法律下的人。对那些法律以外的人，我就成为法律以外的人，为赢得那些法律以外的人。其实我并不在天主的法律以外，而是在基督的法律之下。对软弱的人，我就成为软弱的，为赢得那软弱的人。对一切人，我就成为一切，为的是总要救些人。我所行的一切都是为了福音，为了能够与人共担福音的恩许。我们读这段话第一个印象的人都是我。我这边就是用了一个讲义哈，你们看我把这一张放在前面那一段里面啊，你看这个我用那个橘色的给它标出来哈，这么多我啊，全部是第一人称单数的句子，这个非常有趣的一张啊。我们都很少看见保罗这样写东西的，就是我们怎么说，就是太夸耀自己了吧。 不是不是说，但是保罗是不得不，他不得不，他知道讲到因为他前面已经讲了嘛，对，他把自己当成例子啊，那为自己做个例子呢，多做一点说明。我们可以相信呢、啊，一定是有人在攻击保罗的什么东西，可能是攻击他宗徒身份。啊，你说，哎呀，这个宗徒们都是要靠这个信仰团体供养的，你不敢接受，一定不是宗徒。这个意思，啊，就一个例子。这明明是保罗他自愿放弃，但被别人曲解成为。他大概自己都不好意思，他自己心中有鬼，这个意思。我说不，我是心中坦荡荡，我跟你们解释为什么。说哇哇哇讲很多，那这个是很有趣的这个东西。好，那这十五节到十九节先是放弃权力，你看，我就说免得我这个夸耀落了空啊，在这个第十五节什么意思啊？保禄现在的语气就是自我夸耀的语气。用这种非常强烈的语气表明他放弃权力、啊、你们这样攻击我，我会更厉害的攻击你们。对，好，这是第一个。他说这些权力我一样没用过，我现在写也不是要告诉你们现在该这样对待我，因为我临死也不要让我这个夸耀落了空。好，然后他说我如果传福音没什么可夸耀的，我是不得已的事，我如果不传福音就有祸了。什么意思啊？啊，人就问什么祸？杀身之祸吗？啊，不要想那么多啊，没那么严重的。这边讲的其实很简单，保禄这边应该是讲是他现在对他自己生命的领悟。那什么领悟？当然是那些大马士革事件嘛。他这么深的跟耶稣基督相遇，他这么深的相信他被耶稣基督亲自召教做宗徒，他当然就必须进宗徒的职务，如此而已。他知道他按照这个身份，按照召教，他进了宗徒的职务是他该做的，不得已，非做不可，这个意思。这个是跟他的召教连在一起的，他如果不做呢，就是有祸，就是违反了天主的召教，相反了他的圣召。什么意思呢？这两句话其实表达一件事情，就是耶稣或者天主召教人的绝对性。很简单，只要想福音里面，耶稣说来跟随我，就跟了，就跟了。哪那么简单？有人想，对不对？问注意看马古福音。耶稣刚出现还没讲过一句话啊，然后先说啊，时机已满，天国临近了，你们悔改听从福音吧。啊，第二句来跟随我，放在这个现实生活里面，你吓狼啊，你笑哎，不是吗？不，这个是用福音的做，他要传达的是这个召教的绝对性。福音不是写一个客观的故事，不是写一个耶稣传，他要表达耶稣的召教这么的绝对，没有什么东西好讨价还价的，甚至于不会为什么。啊，当我们跟神相遇时，就跟了，就这样子啊。保罗是这个意思啊，我如果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啊。那么有到底什么祸呢？不是我们该问的问题，那根本不是个问题啊。基本上只是要传达召教的重要性。好，十七节他说，如果我自愿做这事，便有报酬；如果不自愿，责任已经委托给我了。这么看来，报酬是什么呢？就是传报福音时白白的去传，不享用我在传福音时的权利。什么意思啊？福传的报酬就在福传行动的本身啊！我传福音的行动上面我就领受了报酬，那我在传福音的过程里面就是分享耶稣基督的生命嘛，我就是参与耶稣基督的命运，参加他为天国争取更多国民的使命，这个意思。所以不是我们在外面所说的什么样的报酬，不是传福音本身，我能够知道我在善尽天主的召教，善尽天主给我的职务，什么那个本身就是满全 天主的召叫可能更深一点，我就可以确信我是活在天主内，我就可以确信我是跟主合为一的，我就可以确信我是真正的耶稣的门徒。那能够有这个确信本身就是报酬，这意思。我说再有什么，我说一无所惧那就好都可以，所以我怎么讲啊，这个意思。所以说我自愿做那么我就有报酬，那我不自愿做的也非做不可，等工作已经给了，已经给了。但是这是非常精彩的一段话，这个从第十五节开始，这最后呢十九节说，他说我原是自由的，不属于任何人，以后开始一个新的，但是我却使自己成了众人的奴仆。从十九节开始是另外一个语法啊，我们看这个都是出现好几次，为了赢得，为了赢得，为了赢得，为了赢得，一共七次啊，就是一个表达目的的句子啊，就是我怎么样，我怎么样生活了，然后呢要达到什么目的。他说我原是自由的，不属于任何人，我就让自己成了众人的奴仆啊。为什么呢？为了赢得更多的人。保罗当然用了这个自由跟奴隶的概念啊，他当然并非真正变成了奴隶，不是的，而在传福音时他这样的侍奉人好像奴隶一样啊，这个意思。好，那么说我成了众人的啊，众人的。好，然后呢为了赢得更多的，然后说对犹太人呢我就成为犹太人，为了赢得犹太人。好，这个在法律之下的人，我虽然不在法律之下，仍然成为在法律下的人，为了赢得那些在法律下的人啊，对那些法律以外的人，我就成为法律以外的人，为了赢得那些法律以外的人。其实我并不是在天主法律以外，而在基督法律之下。对于软弱者，我就成为软弱的，为了赢得那软弱的人。对一切人，我成为一切人，为总要救些人。听起来很像我们说的那个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味道，是不是？但是不一样的啊，不一样。保罗不是机会主义，不是的，保罗不是机会主义，而是他会自我调试，他知道他要达到的目的。我们当然不能够这边用这个心机来形容保罗了，这边就是讲很简单，保罗知道怎么样用听众能够听得懂的方式把福音传给他，这很关键，非常重要。我们怎么样把我们的福音讲到我们的听众能够听懂的样子，这很重要。我们今天最大的困难是我们不知道在讲什么东西，我听众也不知道我们讲的东西，那就完了。就这个地方，就当然保罗的话就是我们要注意的，并不是讲这个机会主义，而是保罗会适应，他会自我调试，他会很清楚知道今天这个在场的他的宣讲对象是谁，他会这样子去准备去调整，很重要。我们常常有一种感觉，就是我们去参加一个礼仪的，或者听一些神父，这该讲谁了？那讲一些人训话，这就讲给谁听都不知道。我们讲一句这个讲的这个笑话好了。我们教会里面啊，常常在圣诞节呢，神父还骂人，对不对？神父该骂都没来啊，不是吗？他骂了一些，好吧，来一次挨一顿骂，就再也不来了，是这个意思的嘛？我们怎么样能够？非常好的，就是把握机会传达福音的讯息，这是保罗的榜样啊，很简单。好，那这个是好，那这边我想到比较需要解释的是这个第21节里面，其实我并不在天主法律以外，而在基督的法律之下了。当然，保罗他是在犹太的氛围内，当然懂这个他们讲的这些传统的法律嘛。但是呢，现在耶稣基督来了，有更新的、更深的啊，这个意思，跟在耶稣内这样子。好，我们还注意到啊，保罗他是非常务实，他极端跟极端归极端，他讲话很小心。他说第一个。在第十九节，我成为众人的奴仆，为了赢得呢，他不说为了赢得众人，为了赢得更多人。 第二十二节啊，我对一切人成为一切人，他不是为了救一切人，为了总要救一些人。保罗很务实的，他知道不可能救一切人，他知道有人就是要拒绝。当然，在他当时的生活经验里面已经很清楚了，对不对？我们大概可以这么说，这个十九节到二十三节应该是这个给传播福音的人哈、定的一些基本法律的基本规律，该怎么样传福音。当然就是说，我们今天的话应该就是所谓的这个教会本位化吧，哈、用本地人能够懂的方式来传递啊福音，这很重要。好了，三十四节说了，他说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福音，为了能够和人一起共同分享福音的恩许。假如他自己领受了福音，觉得福音是这么的宝贵，这么的值得拥有，他乐意于跟一切人分享，他愿意做一切让所有的人都可以呢来分享一点这个福音呢、那这边你们说的为了赢得，为了赢得的一方是为了要使他们成为福音的分享者嘛，讲得更清楚，让他们成为基督徒，这个意思。赢得，赢得，保罗不是要建立保罗党，不是的，不是的，要赢得这个，就是要为了让他们成为基督徒。好，保罗说了，那么我就是愿意放弃一切，然后呢，我连这个放弃的一切的目的，也是能够更有效的啊传播福音。好，然后二十四节开始一段，很符合2008年情境的一个经文，我们惊奥跟半块对不对？好，你们岂不知道，在运动场上赛跑的固然都跑，但是只有一个得奖吗？你们也应该这样跑，好能得到奖赏。凡是比武竞赛的，在一切事上都有节制，他们只是为得到可朽坏的花冠，而我们却是为得到不朽坏的花冠。所以我总是这样跑，不是如同无定向的，我这样打拳不是如同打空气的，我痛及我身，使他为奴，免得我给别人报捷，自己反而落选。好，这边当然是运用的是一个运动会的，当然是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图像啊。你知道运动会是从希腊来的，但是我们在希腊以前的运动会并不只有奥林匹克运动而已，有好多种不同的。这运动基本上跟这个银神庙会是连接在一起的，没有一个纯的运动会啊，为了体育而体育，没有的，也是跟宗教在一起的。那过去的那些运动的那个奖品就是一个桂冠嘛，桂冠，那是树枝编的，对不对？他说，我说这些。只有一个人得奖啊！以前没有银牌跟铜牌啊，只有金牌，呵呵，第一名，没有第二名，金牌。啊，这个金牌是桂冠，那桂冠是树枝嘛，戴个几天就卸掉了啊，就不可能插一个，也是干燥花，对不对？这个卸掉很清楚的啊，这个东西是很清楚的，大家都有的经验。他说，在运动场上的人哈、他们会得那么一个会朽坏的一个桂冠。他们还努力的锻炼自己，同时在一切事上都有节制。啊，我就觉得，像今天的运动会，特别是那些这个，比如说举重选手、摔跤选手，啊，那个跟体重斤斤计较，不是吗？我举这个重量是一样重要，那么称体重比较轻的人得奖牌获胜嘛。他们要这个在饮食上或锻炼上或怎么样操练，他们都必须要非常认真的。控制自己啊，有节制这样子啊，他们这么认真呢，却怎么样？不过是一个可朽坏的花冠呢。那我们呢，要得到末世性竞赛的奖品，我们要得到末世性的花冠，我们要得到永远的生命的桂冠啊？难道不该更认真一点吗？保罗的意思很简单的。这个我们真的要问嘛、当保罗这边讲他自己了，他就讲他自己，他说为什么前面要放弃一切啊，对不对？他讲他自己，但是他讲他自己真的可以用在一切人身上吗？我就说了哈，我说我们今天说干嘛那么认真嘛，奥弥撒那个神父在举扬圣前道就好了， 十到十分钟没关系的嘛。这保罗讲不一样的。你注意到那我觉得这是很惊讶的，就你看这些运动选手啊，今天这个不是明天开始要打了中华职棒总冠军赛要打了，对不对？大家好兴奋，好像说票房很好，讲一大堆，对不对？那这些选手们非常认真的训练锻炼身体。你看王健林好了，受个伤复健四个月，每天照表操课，很无聊的，非常无聊的。他们会怎么说？这个例子我们今天还在用啊，对不对？但是我们为了在信仰上有一点成长，难道不该更努力一点吗？啊，这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讲这些话，我都不知道了。就我们现在，不讲了，录音不讲了，等一下录音完毕再讲这个故事。好，因为我最近有一个非常心痛的经验，等下再说了。好，然后呢说，他说我呢总是这样跑，啊，就是我跟运动选手一样，我跑是非常清楚、有目的、有方向的，啊，我在打拳是有对象的，不打空气的，但很恐怖，我打谁？我打自己，很恐怖啊。他说我要把我的身体好好的管束，啊，就这些里面的各种都不要嘛。管束自己有节制，免得呢我给别人报捷，自己反而落选，免得把福音传给你们呢，我自己却活在天国之外。这是保罗啊，真的，我觉得如果是真正的那个直接的受信者啊，我看真的会流泪，真的很感人的。如果你自己看一个心情很感人，听懂他的话非常感动啊，就这样明白他在讲，其实也不难明白，真的不难明白，就懂他的意思。我只是从帮你们练一遍而已，啊，就没什么太注解，讲点笑话而已。但是真的是，你注意看了，在这么一个宗主，他很清楚他在干什么，他很清楚他为什么这么做，他跟这些教会解释，慢慢解释，他很清楚，一定是他的行为遭到了误解，他解释。那么他说，他呢做一切。就是跟他们一样，他希望格林多教会听见福音而接受福音，他也希望他自己这个宣讲者更是活在福音之内，这是他想要讲的东西。那么第十章开始继续要回到这一个吃祭肉的主题里面，我们今天当然不能继续下去了，但到这边暂时告一段，可以先讲几句话，就是这边你看啊，我们刚才第八章是谈祭肉，对不对？然后最后呢，谈到他自己是一个例子，而如果是我的话，我发现了这个行动会让弟兄跌倒，我宁愿都不做，我连肉都不吃。然后谈我其实放弃的不只是这个而已。第九章你看他什么放弃了，那他放弃这一切呢，其实他很清楚，也不仅仅是为了弟兄的好处而已啊。在这样的一个努力的过程当中，他还是要知道在服传的过程里面，我很可能为别人报了喜讯，自己反而得不到喜讯，所以要非常严格的克制自己的生命嘛。然后呢，第十章他这里看，一开始他看了一些他们祖先就好多活在这个信仰的恩赐之内，却都死在旷野里面。然后呢，第十节以后开始谈第十二十三节，又回到祭肉的问题里面啊。我们看到最后第十章的结尾里面，第十章结尾他说，第十章的三十三节，他说我在一切事上使众人欢喜，不求我自己利益，只求大众利益。为什么呢？为了使他们得救。你看这个福音者，他心心念念所想的是让人得救，让人得到福音。然后最后他说，你们应该效法我。为什么效法我呢？因为我这一切是效法了基督。所以保罗他真的是敢讲啊，因为他做到了嘛，他敢讲。讲了第九章的一切的描写，真的是他的一切就是分享了耶稣基督的生命，因此他成为榜样，而你们该效法我。这边讲的你们呢，大概是特别针对教会里面的一些强壮者啊，格林多教会的强壮者是这样的。 我们先到这边，然后下礼拜跟各位讲第十章，好吧？因为今天是讲完第十章，是蛮多的，有很多这个旧约的资料。那各位如果你不再要看书的话，你看第十章，今天我们顺便啊，就是看一看出谷记跟户籍记。第十章前面一开始的故事，全部是回忆出谷记跟户籍记。我们刚才不是说了吗？难道天主关心是牛吗？不，这个故事对我们是要讲话的。一样的，出谷记跟户籍记发生在几千年前的犹太祖先的事件呢，是今天要对保禄跟这个格林多教会讲的，也是今天对我们这个时代人讲话的故事。这是保禄的非常有名的这些 Midrash 啊，这个犹太拉比的释经法，非常自由的寓意式的释经法。好，我们暂时到这边，有没有问题要问？有没有什么需要讨论的？今天好像听了不少笑话的。以前大概不需要打扫吧，保罗自己妻子了，这妻子，你很难想象每一个人都有一个阿姨，太巧了吧。你不要去想那么，不要去做那么难的联想。就妻子啊，最简单嘛，对不对？一个男人带一个女人，对，一个妻子，很简单的。这是让自己的身体成为自己可以管束的对象，是象征性想法，是比喻性想法。我让我的身体被我管制，所以我不贪求各位的，比如说宴会。不接受各位的供养，宁愿就是粗茶淡饭。你可以这么想吗？很简单，不用，这其实我是不用想那么多。啊，就是他只是翻来覆去讲一句话。那么他现在为什么这么样的拒绝享受一切宗徒的权利？可以。对呀、啊，对呀、啊。问题是像你要想想看啊，这个保禄的时候，真的我们要相信啊，初期教会的人呢、啊，大部分来自于中下阶层，大家日子都不好过。那保禄能够挤，当然你说每一个人挤一点是可以挤出来的东西，对不对？那保禄就是这样，大家特别的关心吧。对呀、啊。我们就是没有这个记载，保禄他相信这个天主的时候，他爸爸也没有反对他，很可能哦。现在不是很多圣召派人在反对吗？对不对？很可能呢、啊，我不知道了，我只说其实这个事蛮有趣的，这个只是我已经无法去考证了。第几？哪里啊？第几节啊？哦，认识在圣经里面就是爱的意思嘛，就是爱的意思。谁若爱天主，就被天主所爱。简单讲，被天主接纳，被天主招选，类似这些意思。就是一个圣经的一个当时的非常含蓄的一个表达方式，是很美的。讲，他不说爱天。爱天主是认识天主，不说被天主认识。我们人讲认识天主是很危险的啊！天主远超过我们的认识。好吧， 苦鞭啊，我还打过呢，是了不起的，当然真的啊，不要讲那么修道院，不要讲中国，我们现在还打过呢，我们只是没有，我们只是没有强迫，我们在初做初学的时候呢，这个我们知道有这么一个神修方式，给大家建议就试试看，好吗？我们还打过啊，就是自我鞭，以前的人很多身上带着，有些人整个身上带着一些铁链啊，一直是出血疼痛啊怎么样，我们的雷有名神父，我们的石膏圣经上面很有名的，他身上常是有血的，常有些伤，就让自己疼痛，让自己知道这个肉体在那么管束住，这是过去的一个常见的神修方式，这当然是在历史里面，今天也很少用，今天很少用，对，但不敢讲是绝对没有。在隐修院里面呢，可能会有一些。那一般像我们这样子出来，这个我们现在的修道人跟过去的不一样。我们现在在外面跑太多了。啊，以前那个修会的人士，他们基本上是出来的机会不多。出来在外面像传福音的话，像一些你注意上教会一些著名的宣讲者，都是被考核合格出来讲话的，不是随便跑出来的。我们现在是因为把他们搞这都跑出来了，我也在外面晃晃半天，我怎么办？情况很难，就是社会在变啊，服务方式在变。那当然，这个整个的教会的服务人数相对而言啊，相对于这个基督徒人数的比例，是越差距越来越大嘛啊，基督徒越来越多，但是呢，教会服务的越来越少啊，那就越来越成本都出来服务。本来我们这样的身份，会师本来就不适合出来，本来。他其实就是讲这个犹太人、外邦人，法律之下就是讲没守法律吧，法律之外就是外邦人不用守的没守法律，对，不是我一般的法律，对，就是指对犹太人我成为犹太人，让外邦人我成外邦人，哎，再讲一下。也可以传染，也可以传染，别人的中途都没有啊。他说别的中途他们就继续享受，他没有指责，他没有，他自己赚钱呢，他自己赚钱呢，他自己赚生活费，他自己工作没有饿肚子啊，只吃的比较差一点的、啊，别人吃多还是菜。没有，他有一个手艺嘛，他会做上铜，他有个手艺的，他有一个一直会的一个这个工作技能，他到各处经常找他同行那边投靠一些打工啊什么，他做的。我们刚才不是说他日夜操劳嘛，就是工作嘛，然后练第四章讲他的东西。好，啊，请说。对，因为就是这个肉啊，是不是基督徒的肉？那么，因为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啊，就是讲的呢，就是只有一个神，没有别的神了。啊，所以呢，如果你真的这么相信了，保卫法当然知识了，真这么懂了，啊，那就没有所谓肌肉了，就没有了，啊，所以呢，他们有知识，他们这么懂，他们就可以吃，反正就是肉而已嘛，只是外面别人练了一些花，跳了一些舞啊，什么随便他们好了，那么连看那我吃了肉就算了，对不对？但是呢，那一些还没有这么深的领悟的，他们因为他们在相信耶稣之前，他们都活在这个宗教情境里面，啊，但他们这个跟这个神的肉，他们有一些宗教的一些仪式在里面的，但这个他因为没有清楚，他吃肉以后呢，但是过去的宗教性的影响会继续影响他的。他就开始不安了，又一方面发现我们讲的这个不能可以跟别的神有亲近的怎么样，该敬拜唯一神等一下的话，开始。就是头昏眼花，良心不安，这个意思，就是看自己能不能够真正明白。当然保卫讲的是就是榜样了，榜样。我们今天是一样，我们说能不能去吃拜拜，就是 要想一个标准，我会不会立恶表啊？这要分，不要是，不要是我们神父们就是这个大摇大摆说能和他们一起吃啊，这和他不会了，跟那个道士们一起吃那是不对的啊。是你说我们今天好歹是一个公众人物嘛，啊，小心点啊，不要立恶表。我说我到了，我说我今天出去玩了，我说在大陆某个地方里面去，那是那吃嘛，没关系，谁知道我是神父啊？就是一个台客而已，反正就是注意到了，不要有人因为我们的粗心大意而跌倒，跌倒人站着，这是原则，很简单，原则很简单，这样子，好吧，都没有问题了。好，这两段其实不难呐，啊，但是我觉得对我们的生活里面很有用，我只希望各位记得啊，连保禄都这么小心的锻炼自己。那我们真的该对于这个神修上的自我锻炼再加把劲儿啊，读经啊，祈祷啊，参加礼仪啊，啊，然后那个彼此友爱呀，啊，等等，该做什么就做，就是让不止自己，让别人看见我们是心甘情愿的。我每次说明到，觉得看别人迟到，我说你是。这不干净，不要来，不要来嘛！我今天想待会儿，怎么不来了，啊？我只觉得怎么会这样啊？你想怎么会这样？我一想想这东西，这是很难过的一件事情啊！希望各位能够一起那个放在心上，好不好？好，这个祈祷就结束。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天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再一次聆听宝禄的教导，求你帮助我们能够谨言慎行，帮助我们能够友爱弟兄姐妹，帮助我们发挥我们基督徒生活的特质，使人能够因着我们而认识福音，请帮助我们学习宝禄的榜样，在神修生活上更认真的锻炼，我们能求你因着主耶稣的名，阿们。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当今日月，阿们。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好，祝各位台湾光复纪念快乐。